人住在坟墓里，从来没有人能捆住他，甚至用锁链也不能。有人用脚镣锁链捆绑他，他却把锁链挣断，把脚镣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墓里或山岭中喊叫，用石头打伤自己。他从远处看见了耶稣，就跑过来跪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至高天主之子耶稣，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引着天主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为耶稣曾向他说：邪魔，从这人身上出去。耶稣问他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回答说：我名叫军旅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恳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方。那时在那坡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找东西吃，他们恳求耶稣说：打发我们到那猪群去，好让我们附在他们身上。耶稣准许了他们，邪魔就出来进入了猪内，那群猪约有2000，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人逃跑了，到城里和乡间去报告，大家都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了那个附魔的人，就是被军旅所附的人，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，身至清醒，都害怕起来。看见的人就把附魔人所遇到的事和那群猪的事都给述说了，他们便请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时，那曾附过魔的人求他，让他同耶稣在一起。耶稣没有允许他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，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向他们述说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了你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石城区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众人都惊奇不已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什么感受，先生？耶稣驱逐这个哥拉撒人的魔鬼，这个驱魔的故事非常就像我们灵性的一个状况，也就是说罪过还有附魔魔鬼解放往往是在一起的。昨天咱们就默想了一个耶稣驱魔的故事，今天又讲一个驱魔的故事。这个驱魔的故事很少圣经上来如此形容这个驱魔，这个附魔人，形容他非常的惨。你看他住在坟墓里，从来没有人能捆住他，甚至用锁链也不能啊。有人用脚镣锁链捆绑他，他却把锁链挣断，镣铐弄碎，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墓里和山岭中喊叫，用石头打伤自己。那么这一幕啊，其实就是诉说一个罪人的那种状态。如果一个人在罪恶中生活，罪过就像附魔一样把你弄得变态啊。我们提到罪过也是一种对事物的反常依恋。附魔，当一个人看到一个魔鬼被附着的时候，这个附魔的故事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人这个世界被罪过捆绑下来那种迷失神智。你看到这个附魔者啊，锁链捆罩，没有亲人，没有爱，正夜住在坟墓里用石头打自己，这是一个图像语言。这个语言像什么？我记得教宗本笃16世讲过，他说：“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， 就好像群魔乱舞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像着了魔一样，在疯狂地追逐这个世界，疯狂地。其实你看什么叫附魔啊？当一个人把金钱当成神，把世界当成神，把功名利禄当成天主，那跟附了魔没有什么区别啊。你看一个父亲为了让自己的女儿上一个好的学校，倾尽家产，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的中学，拿着几十万往这校长跟前一蹲，给我孩子读书，我们都觉得这很正常。但是你仔细看，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就给疯了一样。你还有就是我们为挣钱，你看当我们为了挣世界上借钱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就像发了疯一样，迷失了本性。什么叫附魔？你看到了一个魔鬼附，一个魔鬼附在人身上，这个图像不就像咱们很多人，就像加拉撒人。你看这个哥拉撒的人啊，当耶稣把这个魔鬼驱走之后啊，这个放猪的人就进去把这个家，把这个城的人长老都请出来，来到耶稣跟前，看到这个人好了，他们不但不赞美天主，不但不感恩，反而请求耶稣离开他们。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哥拉撒的附魔人，其实这个城市的人就像这个附魔人其实是一样的。他们为了追求猪，他们耶稣把这个附魔人赶走了之后，把这个魔鬼赶走之后，人就清醒了，就开始穿上衣服了，就不再度着像猪一样的生活了。一个人犯罪，犯罪不光是放荡淫乱的罪，包括追求功名利禄，醉心于尘世，在这个世界上搅惰的人，不就像哥拉撒人吗？不就像那附魔人吗？人为了追求金钱，为了追求功名，为了追求利禄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信任，折磨自己，就像这个附魔人的故事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附魔看得更大一点，更广泛的人类就像着了魔一样。所以教宗方济各说，他说你看这个世界的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啊，把这世界当成了天堂啊，特别是咱们中国人把金钱当成神，每天早晨起来你看看，为了做个生意，为了挣点钱，起早贪黑，没有白天没有黑夜，都变得像一个动物一样在拼命地服务金钱，而挣了一辈子钱还舍不得花，一辈子痛苦不堪，不就是这个就是着了魔。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，我们就像以色列子民一样，被天主拯救了，但是在旷野里我们弄了个金牛犊，然后就在这金牛犊面前狂欢。你看看人稍微挣点钱，我们就大吃大喝，经常大吃大喝，有点钱就开始狂欢。我们今天不是仍然觉得金钱成了我们的神吗？今天咱们不是都拜金吗？拜钱吗？也同样的像父母。如果说天主让你清醒，破了财你就清醒了，我们宁可不清醒也不能破财，不就是这个回答吗？所以他们请耶稣离开他们，为什么？耶稣在这驱走了一个魔鬼，死了2000多猪，那耶稣在这再等2天猪都死完了，就你再驱一个魔，再死2000多猪，为了驱一个魔鬼死2000多猪，太不值得了，我宁可被魔鬼附着也不要死猪。就像咱们今天教友一样，我们今天不是一样啊？我宁可要钱也不能要求清醒，我有钱不清醒，我宁可啊有钱不清醒也不要求清醒而没有钱啊。这就是咱们今天教友对金钱的崇拜，你忘了有一个金钱的魔鬼。所以我们一说附魔，我们都稀罕，都觉得一根附魔了，我们觉得挺高兴，哎呀看看这个附魔，觉得挺严重。其实附魔是一个语言，就像人被完全被一个偶像所捆绑啊。今天你看看咱们人不是被捆绑，不锁链捆绑的吗？金钱不是光一个钱，钱的触角 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每个地方都被钱绑着，从衣食住行，从孩子到大人到养老，整个的到处都需要钱，钱的那个触角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们被钱完全捆绑着，你自己还摆脱不了金钱对你的捆绑，除非是天主。当你完全爱天主在外，有真正的信赖他的时候，你能击碎金钱的锁链，打碎金钱笼罩的世界，恢复人的清醒。有的教友家里突然间来了一个天灾人祸，一场大的疾病，金钱财产破了，但是这一家人的亲情换回来了。有很多教友家里很有钱，但是没有亲情，没有爱情，啊，没有亲人，光有钱。不就像这个加拉撒的附魔人住在坟墓中，没有任何亲情。有时候我们破了财了，但是亲人找回来了。今天有多少人为了挣钱都出国？咱们今天在走南方人几十年前走过的路。南方人过去为了挣钱都到国外去，老婆孩子留在中国，一去就是几十年，十年二十年都是短的，十年到了外边基本上都是小三小四就有了。为了钱，是不是老婆扔在家里，这一个金钱让家破人亡，就是为了多点钱家破人亡。男的一有钱，哪一个自甘寂寞呀？为了钱没家了。所以钱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？金钱让我们失去本性，就像这个附魔人仰天长叹，仰天嘶叫，仰天呐喊，石头击伤自己。金钱让我们丧失本性，丧失最初的初衷，丧失最初的圣洁，也不是金钱捣的鬼吗？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在走别人走过的路，也在走。我那天说了，你如果心里没有天主，你到哪去都不行，不是地方决定你，是天主决定你的生命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叫路德传的，路德传大家都知道，是一个大卫圣王祖母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最早是描述什么？一个叫阿里，一个叫阿里莫勒克的这一家人，他们这地方闹饥荒，于是就这个阿里莫勒克就带着全家人就到摩阿布地方，到那地方去避难去，就等于说避荒去了。这个阿里莫勒克这一家人还算是比较有钱的，比如说今天咱们如果一个人要移民到国外，你一点经济条件你没办法移民，凡是移民的都是有点经济条件，就在咱们这过得已经不错的都才移民的，不是过不下来才移民，都是过得不错的才有机会移民，总觉得国外好呗。当然我这个道理并不代表说今天移民就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关键是他从哪到哪，这是关键。他从天主祝福的地方迦南地去到天主不让他们去的地方摩阿布，摩阿布是天主不允许以色列子民去的地方，因为摩阿布是亚巴郎的侄子罗特和他的一个女儿生了一个支派，生了一个民族叫摩阿布人和阿东人，摩阿布人和阿孟人，这其中一个叫摩阿布，所以天主曾经严厉禁止他们和摩阿布人往来。那么这叫阿里莫勒克的遇到饥荒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带着全家人去到哪？去到这个摩阿布去逃难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天主祝福的地方竟然有了饥荒。迦南本来在圣经被称为流奶流蜜的地方，怎么能闹饥荒呢？一个天主儿女的家庭怎么能没有爱呢？一个天主尽信天主的家庭怎么能够啊？怎么能够啊？这充满了饥荒呢？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，那不是这个地方充满饥荒，是人。所以，那么你要想
找幸福，找祝福。你能到天主以外找祝福吗？在天主以外有祝福吗？没有祝福。所以他竟然到迦南地之外找祝福，就表示说他到天主以外寻求祝福。那么他这一个决定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一个恐慌。那么一个决定，他到迦南去了，他可能去，比如说今天我们有的教友有条件了，都想移民到国外，可能更好一点，这个也无可厚非的。如果你有一定的条件，可能更有机会发展，因为哪个地方都是天主的地方，只要你心中有神，你到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都是天主祝福你的地方。如果你心中没有天主，哪地方都得不到祝福，不是地方祝福你，是天主祝福你啊。那么呢，这个厄里莫勒克就去家了，他可能准备到那就是要饭，比如说到那避祸，避一年就回来，就像咱们今天天气冷了去南方去避寒去啊，避暑去，我们去一下就回来了。他可能决定这样，可是他一去就没有回来了。厄里莫勒克带着这一家人一出去就在那个地方一住就住了10年，而且在当地也娶了当地摩阿布人的妻子，摩阿布的女孩给两个儿子娶了妻子，也天主也不允许他们娶摩阿布女子，他也不听话也娶了。不过这一段故事告诉你什么？就是天主能翻转命运，扭转乾坤的力量。后来在那地方待了10年，10年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个叫厄里莫勒克的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一家剩下了3个寡妇。这是说什么呢？一个错误的决定把全家都带到了水深火热中，一个错误的决定把全家都带到了水深火热中。厄里莫勒克的名字叫天主是我的王，可是在生活中你没有天主做你的主，做你的王。瑙米，他的老婆叫瑙米，瑙米的名字叫甜蜜，可是瑙米说我很苦。他在那地方生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孱弱，一个名字叫憔悴，表示在那地方不能生出健康健壮的天主儿女。换句话说，在天主之外还有祝福吗？没有。后来这一家家破人亡，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死了，瑙米开始反省了。反省什么？这时候已经绝望了，可是这时候他突然听到天主祝福了他的民族。你看，一听到天主的话，路就开了，本来是死路一条，一家出了3个寡妇，你还有什么希望？又没儿子，就是在人看来绝望了，可是一听到天主的话就充满希望了。就像你本来已经绝望了，一听神父讲天主的圣言，你的心就充满了希望，就开了。表面绝了路，但是在天主那里没有绝路。所以这瑙米就决定，我要回到我的天主那里去。我希望咱们这一回讲课，咱们这毕竟学习也是一样，听到神父的话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回到天主的家中，我不能再在天主以外流浪，我要回到天主内。只有天主内有祝福，离开天主只有破碎，只有痛苦，只有不堪。所以瑙米决定，我要回到我天主那里去，因为我听说天主祝福了我。所以一听天主的话，你的路就开了，拿米的生命就要翻转了。本来绝路了，你看你出3个寡妇，那还有希望啊？从人讲3个寡妇什么希望都没有，而且那两个儿媳妇都是摩阿布人。可是你发现了吗？当你一悔改，天主就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拿米一个真正爱天主的人都是非常善良的，他就对两个儿媳妇说，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乡，你们的祖先那里去吧，跟着我没有希望，因为天主使我痛苦。其实天主没有让他痛苦，天主要改变他。 这两个儿媳妇都好的不行，所以拿米在这里面是个主角，啊，拿米好得很，拿米，啊，这个两个儿媳妇都说我们要留下来陪着你，后来他就给我，你们跟着我没有希望，我也不能再结婚，你们不可能等我结婚，就是我结婚，我能再怀孕生子，你能等着孩子长大，你也等不到，你们跟着我没有希望，你们走吧，绝望，跟着走吧。后来，这个叫奥尔帕的，就是卢德的他的嫂嫂，就离开，回到他娘家去了。而卢德坚决留下来。卢德对他的婆婆说：“你不要赶我走，你到哪里我到哪里，你的天主是我的天主，你的信仰是我的天主，除非死让我和你分离，我绝不会离开你。”后来，拿奥米就留下了他。于是卢德就和他的婆婆就来到了他的家乡伯利恒。伯利恒代表什么？天主祝福的地方。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用讲了，后面的故事就开始峰回路转，天主就让这个家庭整个的峰回路转，这祝福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走进这个家庭。一个外邦女子，摩阿布女子，竟然做了以色列人，做了大卫圣王的祖母。一个摩阿布女子竟然做了耶稣的老祖母，在耶稣的族谱里面，这个卢德竟然占有一席之位。什么呀？天主从绝望中创造出希望。这段故事我要给大家讲什么？当我们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天主有办法。天主要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改变我们的天地。在人看来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为天主依然有办法。所以还要记住一点，除了在天主内就没有祝福，只有在天主内有祝福。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回到天主的家，让天主来到你们家中。你看咱们天主教的家里，一进这个家庭一定中间得有个放着一个圣像，家里都有圣像，表示说这是天主的家。所以生活在天主的家里就会祝福不断，离开了天主之后，不是破碎就是伤心，就是家破人亡。这个附魔的故事也表示什么呢？一个人如果远离了天主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被世界捆绑着，没有爱，没有情，伤心破碎。当主耶稣来到把这个魔鬼赶走之后，这个人就会清醒了。可是我们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清醒，他们宁可在着了迷也不愿意清醒。你说人怪不怪？都不愿意从金钱从物欲当中清醒过来，我宁可着迷附着魔也不愿意被耶稣解救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宁愿醉生梦死也不愿意过清醒的生活。圣经是让我们过清醒的生活，不要再沉迷于现实的生活。有一首歌唱的是什么？难舍着世俗，难舍着梦，耶稣看见多么心痛。难舍着世俗，难舍着梦，耶稣看到多么心痛。难舍着世俗，难舍着梦，就是这个加拉撒人，格拉撒人，这个附魔的反而清醒了。可是附魔人所向着的那么多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宁可继续着魔，着魔就像被附了魔一样，疯狂地追着虚幻的东西，为着虚幻的东西倾家荡产，为了虚幻的东西啊，为了虚幻的东西而家破人亡，也在所不辞，那叫真正的附魔。一个人为了世界的金钱而倾家荡产，一个人为了世界的金钱妻离子散，一个为了世界的名利为向世界遮腰，那才是真正的附魔。你看那个争霸天下的帝王们，把整个宗族的生命都献出来，就为争一个虚幻的座位，那个位子是个偶像，是个虚幻，那才叫真正的附魔。
所以亲爱的教友们，什么叫真正的附魔？为了贪图眼前的欢悦，眼前的利益，忘记了永远的真福，那才叫真正的附魔。而这样的魔鬼驱逐的时候非常难，比去一个附魔人还要难，但是再难耶稣仍然能驱逐。什么驱逐这个魔鬼呢？福音。当福音的风吹到一个地方，那魔鬼就会跑掉了。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为这个世界驱魔。愿天主祝福大家，祝福咱们村，让我们从某种招魔的程度里清醒过来。有时候天主让你清醒，让你破财，让你经历患难，为的是让你清醒，不再招魔。